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庆祝五一三，师恩难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5月20号。五一三这个神圣的日子到了，每年的此时此刻，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21年前的那个初春季节，春寒料峭，但是春天已经迈着缓缓的脚步，一天一天地走来。教学楼前的草坪上萌出了绿意，迎春花也悄悄地吐出了它的花蕊。那时我正在北京读研究生，但是却没有心情欣赏和感受寒冬后的春意。我正为自己所罹患的疾病所困扰，风湿性关节炎使我痛苦不堪，只能靠吃药缓解那种犹如一根带着无数毛刺的木棒钉入关节中的那种痛，胃病引发的前腹后背的胀痛，尤其是那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发作的心脏间歇，更让我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撒手人寰。所以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会静静地待在宿舍中，倾听窗外的喧嚣。身处困境的我，经常陷入一种对生命本质的终极思考中，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我只能出生在中国最偏僻的边陲地区？为什么我从小就要经受那么多的磨难？人生一世，死后的生命有意义吗？他去了哪里？利用养病的时间，我找到所有能够找到的佛道两家的经书，希望从中找到困扰自己的答案。但是遗憾的是，除了知道了一些佛道故事外，并没有帮助我解开我的那些疑惑。有病乱投医，无奈之下，自己也按照那些乱七八糟的气功书和气功杂志的说法和示意图练了几种气功，结果除了把自己的身心搞得更坏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在我几乎陷入极度的绝望之时，1993年2月的一天，我找到了1992年底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时收集的那些大大小小各种气功简介，希望从中寻找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功法试试看。翻来翻去，找到了印在一张薄纸上的法轮功简介，读完感到这功法最符合我当时的需要，一是练功不会出现偏差，二是人不练功法练人。于是抱着让法轮功治疗一下的希望，按照简介提供的联系方式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告诉我说，当天1993年2月23日就有一个法轮功教功班在北京台机场礼堂开班，于是约定好见面时间。原来这位是北京法轮功辅导站的负责人，他用自己的面包车带着我到了台机场礼堂，这让我有幸参加了终生难忘的师父在北京的亲自传法传功的法轮功的学习班。就在那个平平常常略显陈旧的礼堂里，我第一次聆听了法轮功师父传功讲法。舞台上放着一张学生用的旧课桌，一把极为普通甚至有点破旧的座椅，一瓶矿泉水放在麦克风的旁边，一幅绣着佛法无边法轮常转八个竖写大字和玄法至极四个红底金字的长方形布横幅面向学员垂在桌子的前边。讲法时间一到，师父就走上讲台，坐在小课桌旁边的椅子上，顺手拿出一张小小的卡片，开始给大家讲法。和我一样，来参加学习班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身体患有疑难杂症的人，好多人为了治病，也练过这样那样的气功，当然也有一些身体没有任何疾病的年轻人。 在礼堂的二楼和我坐在一起的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是位正在学中医的大学生。他告诉我，一个人的健康长寿主要取决于肾脏。在现在所有传世的功法中，只有法轮功是补肾养肾的。他没有什么疾病，他学习法轮功除了想要掌握一些保健方法外，还希望法轮功能对自己未来用中医治病有所帮助。师父在讲到什么是气功时，让在场的学员感受了一下法轮的旋转。当大家按照师父的要求伸出手来的那一刻，我立即感到手掌中有一个轻微发热的物质在旋转，手掌的皮肤上有麻、胀、热等感觉。两手掌心相对的时候，掌心之间出现了一个柱状物，并交替出现两掌相斥和两掌相吸的感觉。讲法期间，师父还帮助大家净化了身体。师父叫大家全场起立，默想自己身体有病的部位，然后让大家一起跺脚。大家跟随着师父的口令，一起跺左脚，一起跺右脚。于是，整个礼堂里响起了整齐的、沉闷的跺脚声。在跺脚前，我的心整个悬了起来。我想起了共振的理论，这么多的人一起跺脚，这礼堂会坍塌的。不过，当听到师父的口令是那么的平静而有力，我也就和大家一起跺脚。事后，除了自己所站立的地方升起一点尘埃外，礼堂依然矗立。那天讲法的最后部分是学习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这时的礼堂沐浴在一种温暖柔和的黄色光芒中，全场寂静无声，只有舞台上法轮功北京辅导站的男女学员演示练功动作的口令声在礼堂中轻轻地回荡。教功的学员演示了一遍功法后，大家按照要求全身放松，双目微闭，舌顶上额，按照教功学员的口令声一起学练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随着肢体的抻放，我立即感到自己被一种巨大的能量场包围，浑身发热，身体的一开一合有如被一个自动的装置在控制一样。现场实在是太寂静了，我睁开了眼睛，看到师父正在礼堂里来回走着，纠正学员们练功动作。回学校的路上，我实在是太兴奋了，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快乐充满了我的全身，甚至感到每一个细胞都沉浸在快乐之中。另一种感觉是，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十分的轻巧，走起路来好像鞋底加了一副弹簧，一跳一跳的。二月底，空旷的街道上还略显寒冷，103路电车和332路汽车的车厢中空荡荡的，我不仅不再感到不安，反而有了一种真实的亲切感。曾经日夜笼罩在我心头的死亡恐惧，像一件旧毛衣被拆掉一样，不知不觉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师父讲法教功的短短10天里，我按照师父讲的修炼心性、做好人的标准审视自己的过去，我的所思、所想、所为，发现虽然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好人，个人的道德水准也似乎比别人好一点，但是自己走的路实际上是一条危险、下滑的路。师父的法解开了我生命中许多无法解开的死结，明白了自己经受的一切都是自己过去生生世世的因果造成的。我开始按照师父讲的法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事事处处考虑别人。我戒除了吸烟、酗酒的恶习，也摆脱了因少年时家庭受政治迫害而生出的愤世嫉俗之心。就这样，我走入了法轮功修炼中。10天的学习班结束后，我发现曾经困扰我的关节疼痛和心脏早搏、间歇等病不知不觉消失了。每天晚上10点钟，我就会离开宿舍，在教学楼前找一处寂静无人的地方，按照法轮功前4套功法的顺序练功。后来，我又有幸参加了师父在航天部2院礼堂举办的北京第17法轮功学习班， 中国气功科研会公理功法委员会在北京公安大学举办的北京第11期法轮功学习班，毕业后的1994年又先后参加了在广州市总工会举办的广州第3期法轮功学习班和在广州越秀区体育馆举办的广州第5期法轮功学习班，及师父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期纯功讲法班。1999年5月和6月，在法轮大法受到江氏集团压制污蔑的时候，我先后前往中办、国办信访局、人民日报社，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诽谤和污蔑。1999年7月20日，为了维护大法师父的清白，为了捍卫信仰自由的权利，我又前往北京，在西单大街和众大法弟子共同维护大法。事后我也受到了搜查、关押等迫害，但是我没有妥协，始终维护和坚持了自己的信仰。期间许多善良的世人为了保护我这个按照真善忍为标准修炼的人，纷纷挺身而出抵制对我的迫害。一转眼20年过去了，望着窗外染绿的树木和开满粉红色小花的山桃，我又回想起了参加师父讲法班的日日夜夜，回想起师父讲法时的音容笑貌，回想起得法时的喜悦。我这个当初的研究生现已成为一个两鬓斑白的中年人，透过窗户望着遥远的天际，脑中不时会出现师父在1999年7月20日后离开纽约在山中静观世人的照片，也时常会因思念师父、感谢师父的再造之恩而潸然泪下。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澳洲法轮功学员讲述人生最珍贵的经历。明慧墨尔本记者站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4日。师父从讲台上下来，走到我们前面，就这样师父让我们把眼睛闭上，喊1、2、3，我们就跺右脚。我看见眼前黑黑的一团东西，一瞬间就没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感觉身体就像没有了似的，整个人都轻飘飘的。这是澳洲的法轮功学员李凡女士回忆27年前参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面授班时的情景。1994年8月5号至12号，李洪志先生在哈尔滨八区体育中心冰球馆举行了8天讲法传功班。李凡说，有幸能得到师父的亲自传法救度，简直太荣幸了。师父不但给我们净化心灵，还给我们净化身体，这是一生中最幸福最珍贵的经历。岁月抹不去这永恒的记忆，李凡说，无论是迫害初期到天安门广场为大法和师父说句公道话，还是后来在家里成立资料点大量印制真相资料，在反迫害中磨难来时能做到毫不动摇地一直坚持正信走到今天，当年这些珍贵的回忆都激励着我。李凡在参加此次面授班之前就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他说，当我把《法轮功》这本书一口气看完了之后，我就知道法轮功就是我要找的。师父非常了不起，这功是神功。 从此，李凡就每天早上骑车到一个公园练功，因为从他家到公园总站早上没有那么早的公交车，所以只能骑自行车去，要骑车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到，他说。但我一点儿不觉得累，骑车就像有人推我似的。因为工作忙，李凡错过了在济南的讲法传功班。后来一听说哈尔滨邀请到师傅来办传功班了，他立即报了名。他回忆说，真是梦寐以求啊，我很早就入座，期待师傅的到来。突然体育馆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都起立恭迎。我看到师傅走向讲台，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我当时坐在冰球馆的第八排，离师傅比较近。八月份哈尔滨比较热，师傅穿着白衬衫，很高大，祥和慈悲的面容让人肃然起敬。我内心很激动，也感到很幸福。师傅开始讲课，我的眼泪也开始忍不住的流。李凡说，那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不停的流泪。他说，其实我平时是个不会轻易流泪的人，后来知道这是从宫中反映出来的状态，是练功人的慈悲心出来了。师父讲课没有稿子，用最通俗的语言阐述着高深的大法，学员们都被深深的吸引和震撼。他说，我边流泪边静静地听着，师父讲述着博大精深的法轮佛法，句句滋润心灵。面授班讲法期间，李洪志先生都要给在场的学员净化身体，李凡回忆说，当时师父说，大意是现在给我们净化身体，让我们全身放松，想一下自己的病，如果没有病，想一下自己亲人的病，师父会瞬间帮我们拿掉。因为会场有5000人左右，师父叫大家一部分一部分站起来，师父从讲台上下来，走到我们前面，就这样，师父让我们把眼睛闭上，喊1、2、3，我们就跺右脚，跺完右脚又跺左脚，用力一跺，我看见眼前黑黑的一团东西，一瞬间就没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感觉我整个人走路就像飘着走，身体就像没有了似的，整个人都轻飘飘的。除此之外，李凡还看到更神奇殊胜的景象，他说，我看到在师父给学员转法轮时，七彩的彩带把学员都带到了半空中，讲开天幕时，我眼前就出现了电视柜，满会场到处都是小电视机的荧光屏。他还记得8天的面授班结束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亲身体验到了师父讲法中提到的一些功能现象，他说，面授班结束之后，每天骑车去公园练功，都会看见观音菩萨跟在我后面。之后我还出了其他的功能，并维持了一段时间，比如能预知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某个人我一想就知道他的大概情况。后来几次很重要的活动中，师父也为我展现过神迹。面授班上，每天师父讲完课，师父带来的学员在会场中间交功，师父都会围着会场在学员中走动观看。李凡回忆说，我看到的是一个如此平易近人的师父，师父高大伟岸的身影，慈悲的笑容也一直铭刻在心。现场的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在师父慈悲祥和的强大能量场中，大家都互相谦让，气氛是那样的纯洁美好。李凡最后表示，能有缘参加师父的面授班，真是三生有幸啊。在学习班上，师父告诉我们大法来之不易，修炼就是要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鼓励学员们在修炼路上要像雄狮一样勇猛精进。这几句话我一直都记着，成为自己精进实修的强大动力。特别是在后来的反迫害中，大法指引我和身边的同修们在修炼路上闯过了各种关难，就这样走到今天，尽力做好我该做的事。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写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25周年，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6日。我是1995年1月中旬在新加坡喜得大法的，我得法后的2个星期就在我家办了法轮功学习班，不久又在我家成立了联系站，联系大法新学员或者亲朋好友想要学习法轮功的有缘人。从那时候开始，我和几位同修开始在本地弘法。10月中旬，为了将来法轮大法在本地的弘扬，我们开始筹备佛学会。12月，我们收到了北京法轮功研究会发出的通知，让海外有法轮功学员的国家向当地政府有关机构申请注册佛学会，同时告诉我们此通知是经过师父同意的。1996年3月中，我们召开了讨论在新加坡成立佛学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选出了佛学会成员，敲定了注册地址，几天后正式向新加坡社团注册局申请注册佛学会。6月15日，师父来到了新加坡，我们在师父住的饭店房间第一次见到了师父。当时有位学员告诉师父，我们已经申请注册佛学会，正在等待审批，希望师父能为佛学会题词。师父当场欣然挥毫，写下法轮佛学会括号新加坡。师父还说，如果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了，告诉师父一声，师父会来主持我们佛学会的成立典礼。师父离开新加坡后的1个月，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了。当时我没悟到是师父加持才能这么快获准，我们从申请到批准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通常是要6个月的。我们立刻将此消息告知了北京法轮功研究会，希望师父能够来新加坡为佛学会主持成立典礼。1996年7月27日，师父真的再次来到了新加坡，我们10多位学员一起去机场迎接师父一家人。之后师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在吃饭时，同座的学员把名片递给师父，师父也拿出名片与学员交换，并让我分给在场的其他学员。吃完饭走出饭店时，经过了一条宽宽的走道，学员提出要与师父合影。当时在场的学员很多是夫妻俩，师父问他们要在哪里拍照，学员说去哪里，师父就走到学员那里去拍。看到这一幕，我深深体会到师父总是那么慈悲，那么宽容大度，没有一点架子，还配合学员的要求走来走去。一晃25年过去了，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那一年在北京举行北京国际法会，我和一些新加坡学员去参加了。当时我的修炼状态不是很好，那时我们也没有学法，只是练功而已。在法会期间，法会的负责人安排我们到北京当地的学员家交流，这次的交流让我们一下看到了我们在修炼上的巨大差距。听着中国同修谈的修炼心得体会，我们却好像没想过我们修炼中有什么体会，更不懂要怎么谈体会，差距实在太大了。法会的最后一天，师父要来讲法了。大门一打开，全场正在吃晚餐的几百位学员立刻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师父。没有指令，没有口号，整齐程度令当时在上菜的服务生们震惊。用餐后，全体学员非常迅速有序地把桌子移开，排好椅子恭候师父讲法。大法弟子齐心协力共同配合的场面令我非常震撼。师父讲法时，新加坡学员坐在最前排近距离聆听，讲完法后，师父便走过来跟新加坡学员握手。当我看到师父走过来的时候，当时心里好像还怕师父走过来，因为我感到很羞愧，我修得很不精进。可是师父的手已经伸出来了，我赶快站起来跟师父握手。在握手的刹那间，我的头部感到一种震动，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很激动，我知道师父为我调整了身体。回到新加坡后， 我跪在师父的法相面前说，师父，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让我感到了差距，我会精进努力的实修。于是我开始抄转法轮。一个月后，另一位一同去北京参加国际法会的学员与我交流组织学员学法的事，此后本地学员开始了集体学法。1998年新加坡佛学会成立2周年了，原本计划在7月底举办东南亚法会，为了配合师父的时间，改在8月22日、23日举办。海外其他国家的学员知道师父要来新加坡后，一下子来自海外10多个国家的近2000名学员也报名参加，结果东南亚法会变成了国际法会。法会的最后一天，在会议结束前，师父与海外各国学员代表合照，包括本地各个练功点的学员。在合影时，师父看学员一眼，就告诉该学员，你要回去多练功，你要多学法。这是事后学员自己讲的。磕磕碰碰，新加坡佛学会走过了从个人修炼时期到正法修炼25个春秋。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25周年之际，弟子怀着无限的感恩，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感恩师尊赋予的一切。我会尽全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也希望我们新加坡同修都能精进起来，珍惜正法结束前所剩不多的时间，走好走正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忘不了李洪志师父的洪恩》，作者海外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8月14日。在1994年1月6日至15日，我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广州讲法的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从来没有听过气功讲法的我，觉得师尊讲法真的令人耳目一新，越听越爱听。心里还想，师尊那么年轻，怎么看着一张很小的纸，却可以源源不断地讲出令人折服深奥的法理，让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当师尊讲到开天目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我两眉之间的肉在往里边顶，往里钻。当师父讲到给我们清理病业时，正如转法轮里讲的，老师啊，我从学习班听完课回家，一路上尽找厕所，一直找到家，因为内脏都得净化。我那摔伤积了淤血的腰疼病，到处求医，治疗了2年，花去很多钱都不见好的情况下，却在一天之内把淤血都排了出来，那种揪心的疼痛一下子就没了，使我整个人轻松精神起来，我心里那份激动难以言表。当师尊讲到给我们下法轮时，我那天午休在床上，马上感到浑身大大小小7彩的法轮在快速旋转，自身意识很清醒。我在大喊大叫了一阵子，才睁开了眼睛，心里在嘀咕，真够神的。课间休息了，我在室外遇到了师尊。我的一个朋友说，老师，我可以和您握握手吗？师尊说，可以。我也赶紧过去和师尊握握手。啊，师尊的手握起来那么温暖。那一刻的情景终身难忘。
师尊还亲自来到学员中教功，纠正动作。师尊没有任何架子，那种与众不同的气质难以用任何恰当的词来形容。听了法轮功八天课，收获太大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告诉了家里人，希望他们都能参加下一期的班。那时刚好我那4岁的外甥从小得了严重的哮喘病，正在住院治疗。我家人看到我变化那么大，就于1994年7月带上小外甥去参加广州第4期学习班。在课间小休时，我们来到师尊跟前，我说：“李老师，我外甥得了严重的哮喘病，还在住院治疗的情况下，带他来参加学习班，可以吗？”师尊马上说：“可以，没事的，不信你们回去检查看看。”边说边举起右掌，对着我外甥。当时我外甥立即就不气喘了，精神了很多。晚上回到医院，刚好主治医师来检查。检查完我外甥病情后，脸上挂满疑惑地说：“啊，怎么回事？昨天还很严重的病情，今天怎么一下子全好了？这样他明天就可以出院了。”至今我外甥那病再没复发，真是不由得你不信大法的威力。到了1994年12月，我又继续参加了广州第5期的学习班。经过第3期班的学习，不但我严重的腰伤病好了，平常老爱拉肚子的毛病、鼻窦炎、咽喉炎等等一切病状都消失了，真是走路都一身轻。同时对做人的道理和对这个世界很困惑的事情都一一明白了许多。正如《转法轮》里讲的，我们一上来就要百脉全开，到今天为止，我们80%-90%的人现在都达到一身轻的状态，没有病。同时我们讲了，在这个班上不但要给你推到这样一种状态上来，让你身体完全净化了，还要给你身体里下上许多东西，让你在班上就出宫，我等于把你拔起来再往前送。我一直在班上给大家讲法，大家的心性也在一直发生着变化。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不能那样稀里糊涂了，保证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心性已经跟上来了。大法之正是不容恶人颠倒黑白的，佛法的威力可以说有目共睹。每当回顾听师尊讲法的日子，我都深感愧对师尊给我的一切，深感在正法的路上仍然不够精进。我以后要努力赶上正法的步伐，做好3件事，不负这万古机缘与师尊的期望。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